弟兄姐妹平安。十一月份是教会的宣教日，我们感谢主啊！这个十一月份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那有几十位弟兄姐妹接受不同形式的训练，他们有一颗传福音的心，我为这些弟兄姐妹特别感恩。他们心中有一个传福音的火，我知道圣灵在他们心中做了美好的工作，所以他们心中有这样一个烈火，愿意跟别人来分享主的福音。那上个星期四的晚上，感恩节的晚上，那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在家跟家人在一起感恩。那我们有两个小组啊 ，Woodmont 跟那个 Congregation Plaza 两个小组，那租了一个场地来跟那些访问学者们来分享福音。那天晚上有几百个人来参加那样的聚会。你看看弟兄姐妹的心哈，他有一个传福音的心。我们为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摆上，我们感谢主，不是一个只是坐在教会中享受的这么一个基督徒，他知道我们活着有使命，活着有托付。那教会传福音啊，这是十一月份呢，是教会要宣教的福音啊，宣教的一个月。那教会啊，这也是个感恩的月。那很多弟兄姐妹为生命当中的很多的事情来献上感恩。我们星期五的那天晚上啊，也有很多弟兄姐妹聚集在这个地方，一起来为上帝在我们中间的工作来感恩啊。我们为这些美好的事情在我们中间，我们感谢神。那教会啊，十一月份做宣教月啊，不是一个作秀。我们上次也讲过，那教会往往有很多的活动，那为活动而活动，那这是我们中间常常见到的事情。你同乡会、同学会啊，各种联谊会，为活动而活动，几个人在一起聚集一下啊，来乐一下啊，那这非常不可。但是教会十一月份举行宣教月，不是为了活动而活动，不是为了作秀而作秀，而提醒众多的弟兄姐妹，所有的弟兄姐妹，教会它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说十一月份我们才宣教，而每一天我们要不断被提醒，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传福音。如果教会不传福音，教会就不是教会。弟兄姐妹，还上次我们说过吗？如果你到一个咖啡馆去，他咖啡馆不再卖咖啡了，他不再卖咖啡，他就不应该叫咖啡馆，是吧？你到书店去，他不再卖书了，他就不应该叫书店。你到一个教会去，他不再传福音，他就不应该叫教会，他改成一个某某俱乐部，比如华人大华府华人俱乐部，我也可以。但是教会是教会，是因为教会有一个使命，那就是传讲福音。那弟兄姐妹，谁是教会啊？谁是教会呢？这个房子，房子能传福音吗？我们建那个教会了，这就是教会了。那房子不是教会，弟兄姐妹知道哈，教会需要一个房子来敬拜主，但是房子不是教会。大家一起跟我说，房子不是教会，房子不是教会，那教会是什么？是你，对你周围的人说，是你，是你，你看，教会就是你，就是我。那谁传福音？房子传福音吗？不是的，是你，是我。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有托付，有使命，被召成为门徒是要传福音。弟兄姐妹，上次还记得吗？我们上次说，成为基督徒就是门徒，对不对？没有教会中没有两个等类的人，两个等级的人，有些人是基督徒，有些人是门徒。那门徒传福音，基督徒不传福音，我们中间有没有这种人？没有，对不对？你是基督徒，你就是门徒；你是门徒，你就是基督徒。门徒是什么？门徒是神从众人中拣选出来的，从众人中拣选出来的，神呼召你的，让你站出来，神点名招你，说：“哎 ，John， 你听到主招你的名字，你就出来了，你就成为主的门徒。”说主耶稣说。你来跟从我，就是呼召人跟随他成为耶稣的门徒。所以上次我们讲这样的，大家还记得吗？门徒是门徒，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就是跟随耶稣的人，是蒙耶稣所召的人，所召耶稣呼召你的名字来跟随他。从世界都有这么多人，七十亿人口，那不过就是25亿的人才听到这个呼召来跟随耶稣，还有许多人还没有听到这个呼召。那所以门徒就是听到主呼召的人，你是听到主呼召的人，才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那门徒，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门徒就是听到主呼召的人，主来按你的名来呼召你啊，这是门徒。那主对彼得说啊，彼得是大门徒，耶稣他说来跟从我，我叫你得人如得女。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读这两段经文好吗？来，就是马太福音里头的，我们一起来。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耶稣今天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不是，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你回去读一读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是四福音新约里的第一卷书，叫马太福音。耶稣一开始出来的施工的时候，一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这句话，他呼召两个门徒，叫彼得，然后是他兄弟叫安德烈，说来跟从我，来 come and follow me。我们中文翻译来跟从我，你读英文 come， 你来，那 follow me 来做什么？耶稣给他一个托付，给他一个使命。这个托付使命是什么？我要你得人如得鱼。耶稣要传福音，跟着我到去传福音去，就来跟从我，让我到你抱你去得人如得鱼，去传福音。那到耶稣快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也复活了，十天显现以后，他也离开这个世界了。最后的时刻，他再次告诉门徒们说：“你们来啊，你们去。”你看看下面这句话说：“耶稣进前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赐给我了，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姐妹，记住这一句话：主叫你来成为他的门徒，然后呢，叫你去生产另外一个门徒。就你是门徒了不够了，你要带门徒。带门徒什么意思？你是有门徒了，你是门徒了，你还生出另外一个门徒，带出另外一个门徒。那这就是主给我们的托付，给教会的托付，给教会的使命。所以主说：“你来跟从我，我叫你得人。”如得鱼，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上次说，你跟从耶稣基督是为了什么？有人说我跟从耶稣就是上天堂，我现在还早，我暂时不上天堂，所以我跟随不跟随也无所谓，也没有什么区别。我现在不想上天堂，有人跟说信耶稣就是上天堂，那我现在不想上天堂，做什么呢？我跟你一样，跟我家邻居一样，跟我同事一样，没有什么区别，跟随不跟随没有区别。其实你错了，跟随耶稣是做什么？大家一起跟我说，成为门徒是去向耶稣，这是我们上次讲的内容。耶稣说来跟从我，跟从我做什么？是学习耶稣，向耶稣。成为门徒是什么意思？成为门徒就是成为耶稣的学徒，成为耶稣的学徒。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当过学徒的？有没有啊？我们这辈可能不多，我们的父辈很多人为了生存啊，他们要去做学徒。比方说让你的孩子生下来之后去做一个墨浆啊，你的父亲可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我们的祖辈可能很多人做这样，做个剃浆，做个墨浆，做个蜜浆，做一个什么浆，那就是做学徒，把你送出去做一个学徒。做学徒做什么？父亲给你找一个好的师傅跟他学。这个师傅是什么师傅？找这个师傅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什么？这个师傅有什么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如果这个师傅抽烟喝酒吃喝嫖赌撒谎欺骗冷漠，什么坏事都干，你觉得你的父亲会不会把你送给他做学徒？会不会？会不会？所以做师傅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是好人，这是你信得过的人。你希望你的儿子就像这个师傅一样，至少对不对？不能比他坏。所以你让你的孩子跟一个师傅去学，学什么？那第二个是什么？学技术，对，学技术。如果这个师傅人很好，可是什么技术也不懂，你跟他去学什么？哦，学人品，刚才说学人品，那是第一个学的，学人品。那第二个学什么？学技术，刚才说了哈。那这是两样学的，一个学他去做人，第二个学他学技术，他怎么做事情。那这是我们所学到的东西。跟着耶稣做什么？跟耶稣学学做人。跟耶稣学什么？跟耶稣学学做事情。耶稣做人怎么做的？亲爱弟兄姐妹，怎么做的？他对人柔和谦卑，他不是拥有万有的全能，就是非常的狂妄骄傲。你看今天这个世界充满骄傲的人，他不骄傲是因为心中他觉得没有资本，其实心中还是蛮骄傲的，至少我道德上比你高，我比你纯洁，对不对？每个人都在骄傲。可是耶稣，你学耶稣的谦卑，你学耶稣的温柔，学耶稣的圣洁，学耶稣的舍己，学他人品，让耶稣基督的身量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如果每个人成为小耶稣， 你身上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是我们要学的，弟兄姐妹，不是等着上天堂 no， 要像耶稣。如果丈夫的像耶稣，你的太太就好，活得就长命了，你的太太活得都很幸福。如果做太太学的像耶稣，你的丈夫，我想他的做事业更有干劲，他更会有发明创造。主耶稣让我们去向耶稣，如果父母都像耶稣，你的儿女蒙福了，你的儿女蒙福了。所以我们要去向耶稣。那耶稣去他怎么做事呢？耶稣出来来到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任务，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使命，只有一个托付。耶稣来世上做什么？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什么世上的人。耶稣去哪儿去拯救世上的人？他去旷野，他去村庄，他去海边，他去城里，他去山上，他到处去做什么？传福音。他说你 follow me， 跟从我，我叫你得人如得鱼，跟我一起去传道，一起传福音。所以来到这个世界，你有托付，有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信耶稣你有了一个托付，有了一个使命。你没有跟随耶稣的人，你有什么托付和使命呢？我后面会讲到这个问题。要站在全世界平常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哪样东西能带走？不能带走的东西不属于你，不能带走的东西不属于你。无论你这里有多少的东西不属于你，当时你有托付有使命的时候，你人生有定向，你知道你追求一种永恒的价值。所以耶稣说跟随我，你就有了一种托付感，一种使命感。所以今天这是我们新教育的最后一个礼拜，我再次跟弟兄姐妹讲，我们成为主的门徒就是要传福音。你成为主的门徒要传福音，教会不传福音，教会就要灭亡。门徒不传福音，你就越来越冷漠，越来越冷淡。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信耶稣十年了，请你摸摸你的胸口，这儿有没有温度啊？有没有温度啊？你摸一摸看有没有温度啊？有没有啊？哦，感谢主，很好啊。有些人星期天都不能来做礼拜，你还有温度吗？温度都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啊，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有托付。耶稣说你跟随我，成为门徒的人第一个很重要，有根基。你没有根基，你没有办法来跟随主去打鱼。什么叫根基？弟兄姐妹，提到根基的时候你想到什么？想到什么？根基的想到什么？想到房子。我们教会这个地方奠基的时候，我每天都过来，几乎每天都过来看一看，看看这些工人们在挖地基的时候挖了很深的沟。你知道这个地方确实很深的沟，一圈都是沟，挖了很深，然后浇入这个水泥跟混凝土，然后插入钢筋打地基。你房子越高，打的地基越深，大家就明白这个道理。没有地基，没有根基，没有牢固的根基，这个房子经不住风，经不住雨，对不对？风一吹它就倒了。所以根基很重要。亲爱的弟兄们，非常每个人都懂这个道理，房子要建得高，根基要打得深，要打得牢，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那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一定要有根基，没有根基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你很难去传福音。什么叫根基呢？问大家，什么叫有根基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什么叫有根基的门徒？有根基的门徒是像什么样呢？你们觉得王牧师像不像有根基的人？你觉得光辉长老像不像有根基的人？大宝执事像不像有根基的人？许华坤长老像不像有根基的人？那你说为什么他像有根基的人呢？你跟我讲他像，为什么他像呢？啊？他很会讲。哦，很会讲就有根基，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啊？还想什么？哦，今天教主任学就有根基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上常常有人这样的想法啊，我们跟随耶稣的是有根基的人，有根基就会读圣经，他从头读到尾，圣经很熟悉，他有根基。我们常常这么讲，对不对？啊，有人有根基，他会教主日学，他会讲道，他是有根基的人，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问题？那还有人讲，哦，他很会讲啊，他讲的满口都是属主的话，又是破碎啊，又是对付老我啊，又是主宝血洁净啊，他都会讲。哎呦，这很会哦，他有根基的人。那还有人说，哦，某某人有根基，他不守圣诞节，他也不过复活节，他也不过感恩节，什么节日都不过啊，一心向主，有根基啊，是不是有根基啊？弟兄姐妹，有没有？如果一个人读经已经读了 十遍了，有没有跟进？有没有？有没有？那有。在讲台上人有没有跟进？有没有啊？不一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圣经读了20遍，不一定说明你有根基。你能教导别人，不说明你一定有根基。你很会祷告，不一定说明你有根基。那什么叫有根基的基督徒呢？有爱心的，就是基督徒了。那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守我的话行的人，反倒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这根基是什么？这根基是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到教会来以后，你要知道什么是有根基的基督徒，不是因为他讲的漂亮，不是因为圣经读的很多。当然要读经，对不对？我从来没有说读经不重要，对吧？祷告不重要，对不对？服事不重要，唱歌不重要，站在上面领诗歌的人不重要。但是他不一定有根基，做牧师的不一定有根基哦，做长老的不一定有根基哦，做执事的不一定有根基哦，你信主20年不一定有根基哦。根基是什么？行主的话，行主的话。你一个刚刚信主才2天的人，他开始行了，他开始打一点根基了，听到主的话就行了，就打了根基了。如果你什么都不行，你没有根基，不要以为你有根基啊！你圣经读20遍，你还是没有根基。我见过一神学教授啊，这个教授希腊文也懂啊，希伯来文也懂啊，他教圣经的人，可他不行主的话，他没有根基。按照主的教导，他没有根基，这儿讲得很清楚，对不对？他没有根基，因为你不行主的话，你就没有根基。你不要认为他老基督徒就有根基，你错了。他不行主的话，他没有根基。教会中弟兄姐妹，当我们明白主话语的时候，你就懂了啊！一个不行道的人，他是没有根基的人，很可怜的。那根基是主说，我的照我的话去行，你有根基了。要行主的道，你才主的道是真的。主说你要赦免别人，我跟你说，我们中间好多的弟兄姐妹，你跟他讲赦免，他跟你讲一个小时没有问题的。但到赦免的时候，要行出来，那叫真。是有根基的基督徒。那传福音，我们每个人都讲要传福音，传福音。当你正传的时候，你知道你是个有根基的基督徒。就像一个人，我的女儿弹钢琴，那现在不弹了，你家孩子也是这样，对不对？有买一大堆琴谱啊，琴谱我也翻一翻呢，我也翻一翻呢。我读了琴谱，你知道我会弹琴吗？不会吧，对不对？你不行，你是不知道，你没有根基的。我们现在有些弟兄姐妹，我们意识到自己啊，你不行主的道，就像个外星人。不行主的道的人，就像个外星人。外星人长得像什么样啊？我没见过，但是我看电视看过，那个头很大，对不对？那个躯体很小。那不行道的基督徒就像个外星人。我常常讲啊，很多的现在的基督徒啊，查经啊，从启示录查到这个创世纪，创世查到启示录，知道了很多。他就像王语嫣，王语嫣是谁啊？你不知道吧？慕容复的表妹。你还不知道慕容复，那我告诉你，是段誉的心仪的女朋友，你就知道是谁了吧？王语嫣有什么特点呢？什么功夫都懂，什么招数都懂，什么流派都懂，就像现在基督徒一样，什么牧师讲到都有听过，什么聚会都去过，可是王语嫣不会一招一式，他不会一招一式都不会。你们没看过《天龙八部》啊？你们看过的吧？对不对？什么都懂，哎，他就是不会一招一式。那我们现在基督徒变成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你也是耶稣的门徒哦，对不对？你没有一招一式，都是空对空的讲，表哥打他的上路，表哥打他的下路，没有用的。对不对？在耶稣基督之中说，你建造的房子，你的生命就像这种房子一样，根基很重要。我们需要读经，需要祷告，但是不要忘记了行主的道。主说你跟从我，跟随一个动作，照主所做的去做。主上山传福音，我们跟他一道；主到海边去传福音，我们跟他一道。什么地方都去传福音，弟兄姐妹， 我在这里顺便讲一下，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家人有人没有信主啊，你的家人还没有信的话，如果你是家里面你的家人跟你坐在一起啊，但他没有信主，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先打根基，不要用嘴巴去传，好吗？你先打根基，打根基是什么？行主的道。如果你的这个房子哈没有根基，就是挂在空中，挂在空中的房子是什么？是挂在墙上的，那是给我们看的，那是画，那是图画，不是真的。所以你先主啊，你先帮助我打根基，然后呢，我再跟我家人讲福音，跟你的儿女也是一样，儿子好好读经祷告没有用的，你先打根基，影响你的孩子。好多的父母为孩子的生命很担忧啊，这个地方太坏了，我要搬家，搬到 Ohio 州去，我要搬到阿拉斯加去，我跟他开玩笑说你搬到西藏去，因为西藏没有 WiFi， 你搬到沙漠去，只要还有网络，你的儿女同样受世界的影响，你怎么办？主啊，你帮助我打根基，让我进这个房子，让我的孩子看到爸爸妈妈这座房子不是挂在空中，挂在空中是靠不住的，所以这个掉下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让我们行神的道，在家中，在我们生活当中来传福音。传福音是什么？上次我们有个传道人在讲哈，魔鬼不怕你传福音，就怕你带着见证传福音，对不对？就让我们神的道来活出来。所以耶稣，跟随耶稣的人是有根基的人。这根基是什么？我懂主的话我就去行，否则我们都是变成外星人。第二个，门徒要付代价，我上个礼拜也讲过这个，我再次提醒弟兄姐妹，什么叫付代价？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付代价？你花了20000块钱去买了一个古驰啊，古奇那个包，对不对？是叫古奇吗？对吧？啊，不是Coach对吧？是古奇，是不是叫古奇？什么包？这个名字哈？还有什么叫啊Louis Vuitton对吧？哦，那这个包，你为什么去买这个包啊？你为什么拍这个20000块钱呢？因为你觉得它值啊，对不对？也觉得值，所以我去买，是不是？那好了，为什么你看到他们有一栋房子出售50万，你家已经租到豪宅了，你为什么再投资50万？为什么再去啊？为什么？你拍这个 price 为什么？因为觉得值啊，是不是？你为什么早晨起来4点钟就起来，天还很黑的，冬天的时候外面很冷很黑，你就起床干什么？送孩子去游泳，目的干什么？你付这个代价是目的是干什么？觉得孩子值啊，对不对？因为你付出代价，你觉得这是值得的，所以我要付这个代价。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你不觉得值得的话，你不会付这个代价的。跟随耶稣基督门徒的人是认识耶稣的人，所以我愿意付这个代价。所以有个爸爸为了要教导孩子什么叫价值，爸爸给儿子一个宝石，一块石头啊，说孩子啊，你把这个石头拿到市场上去，如果有人问你价格呢，你就伸出2个手指，不要说话，不要说话啊，然后赶快就回来，不要卖啊，你先给他看一看多少钱。好，这个孩子就带着爸爸给他的石头到了市场。哎，一个夫人看到这个石头，他说多少钱呢？那夫人说2美元。好的，这是我喜欢这个石头，我回家就放在我家花园里头。那孩子听说这个说了2美元，赶快就跑回家，爸爸爸爸爸，市场有个夫人说2美元，我回来了。爸爸说你再去把这个石头啊带到那个市里面的博物馆去，同样人家问你多少钱，你伸出2个指头，然后再回来。他带到博物馆以后，博物馆一个人问住他，这多少钱？他伸出2个指头。哦，他说2个指头，他说200美元，我买了。孩子听说200美元，心里很高兴啊，比前面涨了多少倍啊，200倍啊！他赶快跑过去，爸爸爸爸，我这次价格很好，200块。爸爸说：“孩子啊，最后一次，你把这个石头带到世上最好最好的珠宝房，你找那个珠宝商，看看他出多少钱。”说带到珠宝商的时候，那个人问多少钱呢？他伸了2个手指。那个珠宝商说：“200万，我卖了。”孩子开心的不得了，爸爸我回来了，200万呢。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告诉你什么？有的基督徒就像这个市场的夫人，看到耶稣的时候只愿意出多少钱？2块钱。耶稣不值钱， 不值钱。做礼拜的时候，只要有好玩的地方，我先去玩，我不会来敬拜的。耶稣只值两块，在你心目中，耶稣只值两块钱，你不会付更高的代价。有的弟兄姐妹像什么呢？就像那个博物馆里面的那个专家，说200块已经不错了，200块已经不错了，对不对？耶稣我已经看得起了，我比市场那个人高200倍，我出了200块，耶稣你值200块。但真正的珠宝商他是货，他知道这是廉价，这个是这是无价的一个宝石，他出200万。就像我们中间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你认识耶稣为他付了代价。如果你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贵，你不会付代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就像得到，主啊，你给我这，给我那个。很多时候我们就像那个市场的妇人，耶稣只值2美元 cheap。这样的门徒弟兄姐妹很可怜的，对不对？如果我们 RM 的教会每个弟兄姐妹都认为耶稣值2美元，你还能为主背十字架吗？不可能的。你看耶稣怎么说？然后我们一起来读来。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谁愿意舍己啊？没有人愿意的。谁背十字架？没有人愿意的。十字架是代表什么？沉重的负担，代表羞辱，代表死亡，代表舍己付出的。谁愿意啊？除非你看出耶稣的宝贵，你才愿意跟随耶稣，才愿意付代价的。我们在教会当中常常这句话给乱解了，我们把这话完全的灵异化的。我的先生对我不好，说我背十字架；我的儿女不孝顺，那我背十字架。真的是那么意思吗？你跟随耶稣就是舍己，为他付了代价，你愿意付代价的。来到我们教会中间的带敬拜的这些弟兄姐妹，星期天早上来了很早很早，他付出代价的。带查经班的弟兄姐妹，他付出代价的。你传福音也是付出代价的。你不付代价，你永远不会去传福音。弟兄姐妹，我巴不得今天我这个道讲完之后，我巴不得我们中间每个弟兄姐妹圣灵在你心中来问你，在你心目中耶稣只值2美元吗？如果挣2美元，你不会背十字架跟随主，你不应付他付任何代价，你不会的，你不会的，你绝对不会的。就这个耶稣告诉我，你要跟随耶稣的人你要付代价。为什么要付代价？因为你看到耶稣有至上的价值，耶稣是至宝，我跟随他。这世上只有一个人，在圣经里有一个人，他是保罗。保罗就像那个珠宝商一样，他开始明白了耶稣基督有至上的价值，他是生命的至宝。所以他讲一句话：我以耶稣，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是他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得着耶稣基督。一个是粪土，一边是宝贝。如果你没有眼光，你可以把粪土当成宝贝，你把宝贝当成是粪土。我们一生追求的就是粪土，活了的真正的宝贝那是基督。你想想看，弟兄姐妹，我们一生追求是什么？房子大一点，车好一点，工作更有成就一点，这些东西都是美好的东西，弟兄姐妹，神祝福你，这些都是美好的东西。但是你想想看，神给你一个永恒的眼光，这些东西它的本质是什么？粪土。请你不要难过啊，你积累很多粪土，你不要难过啊。你说牧师你怎么讲这样的话？你家的房子再大，100年之后就是粪土，是不是粪土？你不认为它不是粪土，别人把它粪土推倒它重来。加州有个天堂，你们知道了吗？对不对？叫 Paradise。现在 Paradise 在不在？啊，在不在？天堂已经变成地狱了，大家知道对不对？我本来要弄几幅照片给大家看看，我想现在人不需要看照片的，对不对？那边有很多的豪宅，都是几百万以上的，好多是明星的豪宅。现在你去看看瞧，是不是粪土？是不是粪土？如果你一生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这些粪土，那表示你有眼无珠。为什么？你看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宝物。我们需要房子，我们需要车，需要工作，但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生命最终极的目标。你注意车，你开的最好的车，保时，什么？最好车是什么？象征 你也不知道，我最好的车就是 Toyota。 你最好的车是什么，张明？ Toyota 不是最好的车是什么？哦，他那辆是最好的车，保时捷，打个比方说啊，是叫保时捷吗？对不对？不是最好的车，是比较好一点的车，对不对？你开了一把好的车了，你觉得拿那个自保了，过了二十年之后三十年之后，你的好车在哪儿啊？在哪儿啊？是废铁，那不是粪土是什么？对不对？那你让我追求我的事业，人人都知道我啊，我姓王啊，全世界人都知道啊，把我的名字挂在身上呢。弟兄姐妹，这一代人过去了，你的名字就放到垃圾桶里面去了。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看到什么？如果你的思想你像那个富人一样，只看到耶稣，只挣两美元，你就把粪土当成是宝贝。如果你看到珠宝商，你真正是货，你得有眼光，你知道耶稣是至宝，别的东西像粪土一样。如果你不认识耶稣的至宝，你不会付代价的。我为什么要传福音呢？我不需要传呢，我好舒服啊，那就是要耶稣来祝福我的。我们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基督徒，那就很可悲了。所以现在弟兄姐妹，神教导我们，主告诉我们是什么，你要成为什么样的基督徒，你怎么是看待粪土和基督的关系。你一生追求的是粪土，你不会为耶稣付上代价的。很多人心目中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就像什么？就像那两美元的东西，根本不为他付上代价。而为粪土呢，你花了许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粪土。你知道这些粪土将来都是，你知道是粪土的，你知道是粪土的。不要说那些东西粪土，就是这个生命，就是这个躯体，今年五十多年了啊，最多再活五十年，我想最多了哈，然后就变成什么了？粪土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神开你的眼睛，你就知道什么是宝贝，什么是粪土。你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你要知道什么是宝贝，什么是粪土。你不要跟这个世界人学，你到市场上去，每个人都像那个市场那个富人一样，两美元，耶稣基督两美元，两美元还是看得起你的，对不对？那这样的人，你不可能来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的人是看到耶稣有至上价值的人。我为我儿女付代价，为我工作付代价，你为什么就不能为耶稣付代价呢？你不能付代价，就是因为在耶稣在你心目中只有两美元，只有两美元，所以你不能付代价。第三，真正的门徒是用心去传福音，用心去传。耶稣对彼得讲了，请你来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个经文我读了好多遍，好多好多遍，弟兄姐妹大家都记得，闭上眼睛都知道，对不对？耶稣跟彼得说，彼得你来跟从我，彼得跟随我，我叫你得人如得鱼。你说怎么得鱼啊？我小时候钓过鱼，我很喜欢钓鱼，但是我几十年没有钓了，我没有时间钓。我小时候钓鱼钓不到鱼的，我用那个钩子钩一个东西一扔下去，钓下鱼是小虾米这么点大。我有一天问人家怎么钓鱼，我现在钓鱼钓鱼啊，你说漫不经心一直钓小虾米，有时候钓在水里面一根草钓起来了，大家有这个经历吗？有没有？你有这个经历对不对？钓鱼的人，我问他你怎么钓大鱼啊？他怎么说？他说我钓鱼的前一天我就花时间准备了，我到市场去买什么样的鱼饵，我要知道我钓什么样的鱼，那个地方有什么样的鱼，那个鱼什么时间浮出水面，什么时间沉入水底，我要研究它，我要花时间，我要把它当一回事去做，我去钓鱼。但是不但如此，我到市场还买很多的东西去喂鱼。你们听说过钓鱼还是喂鱼的人，你知道吗？你比方钓条大鱼，在一个池塘里头，头一天到市场就买很多的螺丝，大家吃过螺丝吗？买一桶螺丝，然后撒下去，就回家去了，那叫喂鱼。第二天呢，再撒一遍叫喂鱼，然后开始垂钩，然后呢要等着，夏天太阳很热，他等着，等候鱼上钩，最后钓一条大鱼。钓鱼的人是把钓鱼当成一回事来做，用心去做。你随便摔个钩子下去，你钓上去是稻草。 所以耶稣告诉彼得，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彼得一听就明白了，他一听就懂了，我怎么打鱼的，我要捕网，我要修船，我要水要开到水深之处，我要准备知道什么鱼在什么地方出现，你钓小鱼到一个地方就钓，钓大鱼到那个地方就钓，你要懂的。弟兄姐妹，钓鱼都需要你花时间花精力，何况钓人呢，对不对？传福音给别人呢，你传福音给人马马虎虎，你没办法传福音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这主耶稣叫得人如得鱼，我就想了，今天跟你讲得人如得鱼你不懂，我们中间与打鱼为生的人举个手试试看，据我所知一个都没有，你不懂这句话。耶稣说得人如得鱼，你不懂讲什么，我不是打鱼的，我怎么懂啊？但是我举几个例子你就懂了。如果你是开面包店，耶稣跟你说你是得人如生产面包，你就懂了。你是一个开面包店的老板，你怎么烤面包的，你怎么烤面包，你首先想到的我的顾客有什么需要，对不对？如果你烤着面包又难吃又难看又难闻，你卖老鬼吃啊。你要知道有市场，你知道有需要，我的顾客有这个需要，有这个口味，我了解他，而且我用最好的面粉最好的佐料做最好的面包，我保证我的顾客会来的，叫用心去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说我不是搞面包的，我是全职妈妈，那耶稣就是说我叫你得人如生养孩子，你懂不懂？懂不懂？懂了。生养孩子怎么生的？就这么生下来了？不是的吧，你用极大的耐心爱心，又是奶瓶又是尿布，对不对？孩子哭了你就知道，哦，他哭了是什么，可能要么就饿了，要么不舒服，要么尿布湿了，对不对？你知道，你很用心，孩子哇哇不停，你知道可能生病了，然后你用爱心耐心带他。耶稣说你要得人如生养孩子，要有爱心，要有耐心，要有细心，要想到。那你说我也不是搞养孩子的，我孩子大了，我也不是靠面包店的，我是做电脑的编程序的，那耶稣可以这么说，我让你得人如编一个最漂亮的一套电脑程序。我们中间搞电脑的人举个手试试看，谁做过电脑的，你怎么编电脑程序的，你怎么编呢？你说我坐在家里躺在床上就编好了，有这种人吗？没有。你把编电脑程序当着一件事去做，你想啊，要认真去做啊。所以基督说你来跟从我，这是呼召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就是得人如得鱼，让你把传福音当成一件事去做，认真认去做，而不是随便去做。哦，你要信耶稣啊，某某人你要信耶稣啊，信耶稣好上天堂，地方信耶稣吗？上天堂的，我看你都病得就吓得要死，好像你叫你上天堂你都不愿意，你叫我上天堂呢，我才不要去上天堂呢。所以你跟人传福音的时候随便甩一句，那不叫传福音。弟兄姐妹，你随便拿一桶面粉扔在锅里面，跟那个面包你卖给老鬼去吃啊，没人去吃的。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跟人家怎么传，你想到对方需要什么，在什么一个困境当中他有什么需要，你怎么传，要用心去传主的道。所以主耶稣说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你有什么需要，你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知道，我对方刚刚信耶稣的人，或者是没有信，从来没接触过福音的人，我怎么跟他讲神的道？一开始讲主的宝血有大能啊，要信耶稣，主的宝血有大能啊。他宝血有大能啊，我流血的时候血流的越多，我觉得身上一来一弱啊，一点能力也没有，宝血怎么有大能呢？对方听不懂啊。你说主的宝血那洗净洗你的罪，如啊把你罪洗了几百，主的宝血要洗净你啊，对方听得懂你在讲什么吗？他听不懂在讲什么。有一次有一个牧师，英国的一个牧师 John Stott， 这个老牧师啊一辈子没有结婚，他现在已经离开世界了。他有一次跟我讲了，他说好多弟兄姐妹不知道，你弟兄姐妹也不知道，不要说你把这个话讲给不信主的人听。他讲什么？他说主的宝血啊能洗净我们，在启示录里面讲啊，说好多生徒的衣服就是宝血给他洗净的。真的吗？他穿生徒们穿那个百色的衣服，洁白的衣服，是宝血把他洗成洁白的。那你试试看，你回家去乡村今天晚上回家试试看，把他的白衣服 放在个雪里面洗洗干，是不是洁白？洁白不洁白？洁白不洁白？你们都不敢说了。你的衣服放到雪里面一洗，那衣服还能要啊？第二天就扔掉了。在生活常识告诉你，血洗东西是洗不干净的，一洗一脏的。但是你说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你，他听得懂吗？人家听不懂啊。可是你还这样跟人家传福音，你没有用心啊，你没有用脑去思想。这是对耶稣基督门徒讲上，耶稣基督的生命他可以拯救我们的生命，血是代表生命，是这个意思。可是你对一个刚刚来教会的人，就用许多属灵的话对在他的身上，人家怎么听得懂啊？听不懂的。哦，你要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人家马上就明不清楚了，什么叫神的儿子啊？那神的太太是谁啊？你说我的意思就是，弟兄姐妹，当你像得人如得鱼的时候，你用心去思想，主啊，我怎么样把你的道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你要准备啊，要时刻准备跟人家分享。你跟你的同事，跟你的同学，跟你的邻居，跟你周围的人在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把它一回事要认真去准备，我怎么样去跟他传福音，而不是随便想起来，哎，当然信耶稣的好，信耶稣好，你去信耶稣。有个牧师讲的很逗人，他说我们好多弟兄姐妹叫人家信耶稣，信耶稣好啊，你每次到我们教会来坐坐啊，你有空到我们教会来坐坐，那人家怎么说？我没空啊。这不叫传福音，对不对？这不叫传福音。传福音一定要在神的面前像彼得一样，他打鱼是用心去打，做面包是用心去做，你做电脑程序要用心去做，你养孩子用心去养，传福音是用心去传福音。为什么耶稣基督配得这样的尊荣？如果你把耶稣看成是两枚圆，你就无所谓了。所以我今天讲这么多道，弟兄姐妹，因为我下面要结束，我们今天有一个人来跟我们要分享。我鼓励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今年已经到年底了，到2019年，我请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为教会迫切的祷告，要积极的参与。明年我向我们教会大力推动来传福音。我把神来预备你的心，问自己：我是主的门徒吗？我愿意为耶稣付代价吗？耶稣在我心目中只是两美元，还是200美元，还是200万美元，还是2000万、2亿万美元呢？耶稣有至上的价值，我愿意不为付出代价呢？我愿意敞开家门为主所用呢？我愿意不愿意花一点时间来传主的福音呢？我愿意是不是在追求粪土来高于耶稣基督呢？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来问自己：我是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吗？但我传福音的是真用心还是假用心呢？这是随便传一传呢，还是我真的好好的想过，我怎么样知道地方的需要，我怎么样跟他把神的话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而不是用教会一套俗语的套语的空话来传主的福音呢？所以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有这样的心思。所以求明年我们开始推动这个福音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抱着更多的弟兄姐妹迫切的祷告，哎，愿意说主啊，我愿意经过训练以后我来传福音。大华府华人有20多万，基督徒比例不是很高，神给洛城教会有极大的托付，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托付，我们应当要听从主的呼召，成为有使命的人。门徒就是有使命的人，你没有使命，说明你还不大懂什么叫门徒，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你有使命，就是人生有个定向，有个方向，有个目标，我们一生寻求那至上的价值。我们去做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为神所用，把自己摆上交给主。神叫你今天去信耶稣，不是让你去砍头。当你跟随耶稣的时候，也就是说背着十字架来跟从我，用现代人话，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就是主啊，我愿意为你砍头的意思。钉十字架就是砍头的意思，但是主啊，我愿意为你砍头。今天你不要担心没有人砍你的头，但你愿意不愿意付出代价？你愿意把福音当成一个事来去做？那这是神对我们教会的呼召，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弟兄姐妹，当福音你真的把神的道活出来的时候，你是个有根基的人，你感受到福音的大能。福音本身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当你没有把神的道行出来的时候，福音就是小人，是无人，觉得有没有耶稣跟我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我生活照样过，但是因为我没有经历福音的大能。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能为主来摆上自己， 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成为一个有使命的人。我现在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唱一首诗歌，就是刚才最后一首诗歌，我们唱一段好吗？我们先向上跟上来跟我们一起演这首诗歌。我们等一下也会有一个宣教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中国大陆还没到吗？还没到啊，他是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大陆的一些施工啊，他是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在中国大陆。好，他已经过来了，那好了，那就算了啊，那我们就不唱了好吗？那我们是把这个时间交给我们的弟兄啊，这个 Tim Moffett， 他在中国做宣教士很多年，他为什么花了很多时间在中国来传扬主的福音？我们将他跟我们中间来分享啊主的福音。他只会讲英文，不会讲中文，你们一听就知道了哈。我们来欢迎啊，把时间交给你。开玩笑了哈，你来。把这给你。放你不要这个。大家好，很荣幸跟你们分享我们在中国的服事。我名字叫孟天，我1986年开始学中文，然后当时老师取个名字给我，孟天。那我后来我发现这个名字很好，就是不像老外的名字。我很多那个同学，他们老师取个名字给他们，就是不像中国人的那个名字，所以我非常感谢神，而且是神的带领。因为当时神的呼召是要我做宣教士，那时候我是大学生，1986年，我就听神的那个声音，就是带领我去中国要宣教。可是当时我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的，不知道是将来要娶一个台湾老婆，也不知道有三个可爱的混血小孩子，现在有老大19岁在马大读书，还有16岁、12岁的孩子。我们非常感谢神，因为神的带领是很清晰的，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在中国的处境要服侍他。我们全家2010年搬到中国服侍，在华西那个地区，然后在那边服侍，主要的是家庭教会和做那个神学教育的。在这两个方面我们是非常感谢神，因为12年开始一个神学院过去6年没有警察把这个学校关掉。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神我们的城市是大概去年就变成中国全国的一线城市总共是人口很多大概全中国的第四大的城市在人口方面。然后主要的是我们的在服事方面跟家庭教会合作，这是非常感谢神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跟两位当地的那个牧师合作来做这些事情这个主要的不是我自己的意向，是我们三个人的意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听当地的牧师的他们的想法，来让我能够了解和意识到当地的人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可是这个是2001年之前的神预备的一件事情，因为1986年的我不知道将来2010年有这件事情会发生，所以神在1986年就开始给我预备。第一个是在心里有这种
很想学习中文的一颗心，然后第二个是学习中国历史和文化，那后来就真正的变成一个中国人，因为在我是，所以你有没有听说那个开玩笑说这个在海外出生的孩子叫做香蕉，这个 banana， 外面是黄色的，里面是白色的，所以有一些人开玩笑说孟天你是鸡蛋，外面是白色的，里面是黄色的。这是我的真的是感谢神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最近我们遇到一些那个压力和困难。我是今年二月份有工作签证，警察把这个签证取消了，就把我赶走。然后感谢神，我们当时已经有计划去台湾过年。过年之后的我太太和孩子他们回成都，因为他们都有台胞证，所以他们都可以留在中国。可是我自己要回美国，要办一个新的签证。那新的签证得到了之后，就回成都。我们感谢神都很顺利。可是现在那个情况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我就是请各位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为我们家庭教会祷告。因为我的麻烦不如他们的麻烦，我的困难不如他们的困难，他们要面对的事情是比我更多。我们有一个团队，就是全国的团队，在全国的团队已经有广州江苏这些不同的地方的人已经被抓了。刚刚有一个牧师，广州的牧师他是五天拘留在监狱，所以这个是他最近出来的，我们都是非常感谢他的一件事情。可是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也为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和睦祷告。因为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个冲突越来越多，有外在的压力，有内在的压力，有内部的压力，有外部的压力，所以我们要纪念他们，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需要神的带领，需要圣灵的带领和智慧，怎么样允许教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北京的那个吉明日牧师他们的教会就被分散了，可是教会还是继续每个礼拜天做讲道，做那个敬拜，只是要分小组的。所以各个的教会如果是大的教会有问题的话，他们的策略，他们的议案是就这样子做的。一直到现在我们在华西的地方的教会没有这种挡住。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城市是一个休闲的城市，文化是不一样的，比较轻松的，可是还是有压力，还是有很多压力。所以我们第一个我要感谢你这教会的支持和奉献，因为我们是属于这个教会的一些宣教士。我们如果没有你们的奉献和祷告，我们没有办法做我们过去八年做的事。所以我第一个是要感谢大家，第二个要问你们，请你们继续为我们的事工，为我们的家庭教会祷告。谢谢各位。
我想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可以问问牧师？我们为家庭教会祷告，因为目前的国内教会面临压力越来越大，那这个发生的事情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这种 这种情形。我知道很多的教会，我也知道很多的email 他们信息分享，我们教会需要跟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站在一起，为他们祷告，用祷告托住他们。神的道是不被捆绑的，所以主的教会经历了风，经历了火，我们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大家知道我们能为主的教会能做上什么？除了祷告以外能做上什么？好，我们请弟兄姐妹为这个事。现在有点的时间，那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们剩下还有几分钟，五分钟的时间，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有没有？问问孟牧师，正好在这儿。刚才有个人问是不是不让信，那我想是教会是在苦难中成长的教会，早期教会受过很多的迫害，几百年的迫害。那中国教会经过文化大革命也受过很多的迫害，那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我叫上帝他的主权。但是我们圣徒，刚才弟兄姐妹我们在讲到的时候说，跟随主的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要预备，要付上代价，是吧？我们不是坐着花轿上天堂，像一个老传道人所说，好吗？那我们请弟兄姐妹为孟牧师他们的事工祷告，如果有什么问题，那下面呢，孟牧师可能在我们中间一起跟我们一起吃饭，我们为他的在国内的服事我们感谢主，也为他来到我们中间来分享，我们来感谢主。好，如果没有，我们一起用掌声来感谢他，好吗？我们感谢主。好，我先弟兄姐妹起立，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好吗？
主啊，燃烧心中的灵火，主啊，燃烧心中的灵火，看到神国的需要，许多灵魂在世上，这个属实都是主恩赐我安详。主啊，燃烧心中的灵火， 我燃烧心中的灵火，开启我们的眼睛，拿去一切的路挡，把自己再次完全合上。
主啊，燃烧心中的灵火，
主啊，燃烧心中的灵火，主啊，燃烧心中的灵火，看到生活需要，使我灵魂在世上人生是不是就很自我安详，主啊，燃烧心中的灵火，主啊，燃烧心中的灵火，开启我的眼睛，拿去一切的路旁，把自己再次完全献上。
哦，主啊，我们感谢你呼召我们，在众人中呼召我们，在这弯曲卑劣的时代，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门徒。当年你怎么呼召彼得，呼召安德烈，今天你也在呼召我们，你说来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主，你的心意是让我们成为得人的渔夫，让我们传福音的渔夫。主，你的美意是让我们把福音带给那些失伤的人，因为你来到这个世界是寻找拯救那失伤的人。主，我们看到周围多少失伤的灵魂，不知道为什么在活着，不知道在追求什么，把粪土当成至宝，把至宝反而看成是粪土。主啊，我们恳求主，你的圣灵降下你的火在我们中间，你焚烧我们的心，你温暖我们的心，让我们听到你对我们的呼唤，让你们去是万民做我们的门徒。主啊，今天我们周围多少未得子民，他们还没有认识你。主，我们恳求主给我们有一颗负债的心，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把你的福音向我们周围的人来分享。主，我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主，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漂亮的教堂，不让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享受你的恩典。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享受你的恩典，但是主，你的心是让我们出去来分享你的恩典，让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同得福音的好处。主，我们看到国内许多的教会在面临极大的压力甚至迫害当中，他们愿意付上代价。主，我们感谢你，你加力量给他们，你托住他们，他们在火的试炼当中的时候，主啊，你把火一般的热情赐给他们，为主来焚烧。主啊，愿你的恩典托住他们，愿你的膀臂环绕他们。主，你的国不被捆绑，你的国不被震动，因为你的国是存到永永远远的国。主啊，我们仰望主，特别怜悯那些在苦难中的人弟兄姐妹。主啊，劝你的圣灵加倍的高牧他们，赐恩给他们，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他们，你的大能的膀臂也随着他们。主啊，愿这些背着十字架跟随你的人成为我们美好的一个见证，成为我们的榜样。主，我们在百米太舒服，主啊，你自己帮助我们是你的门徒。主，你呼唤我们，主，你呼召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成为有托付的人，有使命的人。主啊，让我们成为有根基的人，让我们成为肯付代价的人，让我们正是用心来活出你的道，来传你道的人。主啊，使用你的子民，使用你的教会，使用教让每一个属于你的门徒。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圣灵浇灌你的教会，充满你的教会，因为福音本是你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主啊，你救了我们，也救我们身边的人，救我们的家人，救我们的同事，救我们的邻居，救这边在大陆的同胞，让他们认识你，让我们华人的同胞，你救我们。主，让我们在同得福音的好处。主啊，你收割的时间已经来临，主，让你子民行起，随从你一同去来收割这个庄稼。我们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坐。